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如果你理解他是完全的人的话，你就能帮助你理解这种痛苦，因为确实他完全是人，他上面讲到他渴了嘛，他要渴，他也疼，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能够主耶稣理解主耶稣完全的人性非常的重要。那最近我们在学习礼拜五在学习希伯来书，也讲到献祭啊，主耶稣是更美的中保，也是更美的大祭司和自己也是祭物，一次献上就完全献上了，因为他必须是完全的人，他受死才有意义，才能完全担当我们的罪孽，因为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的罪不被清算，是因为主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为我们死了。所以理解主耶稣的人性对我们理解圣经，对我们对主耶稣有感情非常有帮助。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他是完全的神，不是说他有神性，其实很多很小的区别，你看在不同的在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说的区别看起来很小，他们说主耶稣是有神性不是说就是神，这里一点很小的差别就造成很多的这个不同，甚至走上异端或者极端。因为你说只是有神性的话那好像就有很多神了，最后会产生，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当然这是一个神学上很难的题目，也是列为神学三大难题之一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探讨这个主耶稣的神人二性，我想很多已经比较明白的。那神学上其实还有另一个难题，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或者人的选择，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理解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也能体现这个真理的两个方面的一个例子。那我们都知道神是有主权的神，他掌管一切，控制一切，不仅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执政的、掌权的，还有有位的组织，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知道这个宇宙、这个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也在管理、掌控这个宇宙和世界，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件事可以发生，我们的头发神都数算过。所以在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刚才在上面讲了24节和2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岂是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那描述神的这种我绝对的主权，这种经文圣经上很多很多，大家可以经常能够看到。另外有一次经文强调这一点，就是在陶匠和泥土这个里面，我们大家也都讲得特别清楚是我们被塑造成什么样，一个陶器被塑造成什么样，自己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完全取决于塑造它的那个陶匠。所以陶匠在他所塑造的这个器皿上面有完全的主权，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神有绝对的主权，这个是圣经真理的一部分。那同时呢，圣经在强调神的绝对的主权的同时，也强调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人可以选择，自由的选择，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可以选择一条道路，也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但是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和责任。其实自由这种选择的权利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爱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体现之一。这种礼物其实是带了一定的危险的，从创世纪里面也可以看到，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当时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让亚当有个选择的权利。其实很多人问这些问题他说如果神是万能的，神是 这么伟大的，那为什么还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呢？世界上还有灾难啊、苦难等等。其实最很重要的原因，竟是因为神爱我们，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其实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人不能选择，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情，当你对一个人只能说爱，不能说不爱的时候，这种爱，他说的这种许诺到底有多少意义，可以你继续去思想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尹田要结婚了，可能在我们教堂会举行婚礼哈，可能会到时候10月5号哈，做一下广告声明，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哈，你怎么意思都不管贫穷富裕哈，都生病还是健康都会爱我们。那当时一个人肯定会回答说 yes 啊，一定会说。但是你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这个他的回答是只能说 yes 不能说 no 的话，固定住了只能说 yes 的话，那这种承诺有没有意义呢？所以这是一方面哈，就是说我们人有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带来的一个危险冒险，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从亚当夏娃开始选择了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罪就由此产生了。罪的工价就是使带来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混乱、疾病等等、灾难等等。但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要为这个选择承担后果，所以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有责任的。不能将来如果我们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我们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神，他们自己其实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将来如果我们受审判或者有的进地狱，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所以只强调神的主权，否定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和责任，是违背圣经真理的。神愿意与人同工，神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否则他完全可以在天上就说说有就有，一下子就让所有的人都信主了，但事实上没有这样子。他尊重我们人的选择，甚至是为了爱我们派他的独生爱子到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当然我们讲人的自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避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分强调人的作用。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一切都是神的工作，神掌管一切，神负完全的责任。所以这两方面我们要很好的平衡。其实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很难理解的地方，那每个人都有的人会有一些解释。那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这是神和人在不同的这个系统坐标下面观察同一件事情所产生的一个差异。因为神不受时间限制，我们人是受时间限制的，一天就只能过一天。我们不知道明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做选择，对不对？我们对明天发生什么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做选择。但是神不受时间的限制啊，他没有什么今天明天和昨天的区别，所以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已经定了的，对不对？这个能从时间的概念上能不能稍微理解一点？因为在神没有什么可能，因为他已经贯穿前后明天、今天和昨天了。所以这两方面，神的主权、人的自由，也是神学里面我们刚才讲的也是难题之一。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个解读和分析，我们只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两方面的平衡非常的重要，从神学里面也好，从圣经里面也好。那第三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刚才还有一段经文，其实也是在说我们人有选择的，人有责任的，就是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客门的就开门。这里强调这个祈求、寻找和客门都是人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动作啊，也是人的选择。那第三条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平衡，就是神的公义和怜悯，或者是慈爱哈，神的公义与怜悯或者慈爱。 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满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30代。这段经文其实是很好的概括了神的公义和怜悯的两个方面。看前面半段主要是讲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他说没有不发怒，不轻易发怒，并再一次说有丰盛的慈爱和神慈，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但是下面这段也很重要，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公义的，他不能随随便便说有罪的就没了就算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说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罪就犯了，他不付上代价，他付的代价就是让耶稣基督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式为我们死，这样才能代替我们的罪，满足他公义的标准。而且他说这个罪的工价不光是他自己要是而且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30代。所以罪是有很大的一个代价的，所以一定我们要不能轻忽这个神的公义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平常讲爱神的慈爱方面，我们讲的很多，我们只要引用一段经文，在约翰约书当上面就讲了很多次的4章7到11节，讲了很多神就是爱，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得着他得生爱，神的爱就在我们心里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最大的爱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神勉励我们，神约翰勉励我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那圣经上要讲爱的这个经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我想我们平时也讲的比较多。但是相反，在另一方面就讲神的这个公义方面神是烈火，这方面呢我们可能讲的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几节经文。第一处在生命记4章24节，说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希伯来书12章28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乃是烈火。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第10章，也正好查到这一段经文26节，他说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人见证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应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所以说深渊在我必报应，我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真是可怕的。那我们平时讲神的爱，讲人要彼此相爱，这些讲的很多，因为喜欢听嘛，大家我们都喜欢听，听了比较舒服的嘛。刚才这些话听了不是很舒服嘛，那讲的人也是比较喜欢讲别人喜欢听的话嘛。所以我们讲平衡我不是50%对50%，如果是50%/50%就好像很中庸的就对了，其实是不对的，而是说我们要根据我们现实的情况，有的时候是90%对10%。比如说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们强调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是烈火、地狱是多么可怕，这些方面我们平时讲少了，我们要多讲一讲。 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嘛，不对，因为讲到这些烈火啊审判啊就讲到死嘛，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讲死嘛，不吉利的话嘛，就比较少讲，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这就导致我们很多的教会，特别是我们在北美，其实不光是中国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也是，对神的这种敬畏心很严重的不够，对神的这种敬畏害怕严重的不够。我们礼拜五团契我们也讨论到，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信主这么多年，真的每天都平平顺顺万事顺利的话，你要非常担心非常小心的，正常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即使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个罪人，还有很多的罪没有完全的对付，虽然神赦免了我们去除了罪的公价，但是因为这些罪或者还有问题存在我们当中，我们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困扰和试探和挑战。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不断的反省，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完善成圣的一个机会。神也会有很多的管教，因为若不借着这些困难和管教，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完全的地步来给我们一种去除这些罪向罪宣战的力量，没有的。所以我们经历波折，经历很多的痛苦和挑战，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如果你没有的话，真的很平平顺顺，非常非常顺利的话，真的要非常小心，可能有什么别的更严重的问题。对神的敬畏，其实我们从崇拜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嘛。我在中国我们那个镇上，我每次回去聚会的时候，他们早上聚会是从8点半开始，哎，5点半就有人去了，5点半有人就去在那祷告，或者是在那唱诗，唱了好几一两个小时。他们那个对神的这种敬畏真的是不一样，跟我们这里这两天林弟兄在鼓励大家9点钟9:25到因为我们上次尝试一开始从四班从外面走进来，这个国内教会好多教会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挺好的一个，但是这要求大家稍微早一点来嘛，因为要做好准备，要不然人家四班都走了，下面人都没有，在上面唱诗了，那多尴尬的一件事情。但是做起来还是很难，还是很难。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一点小事情甚至都不来了，礼拜天就不来了，为了一点小事情。其实仔细想想，如果我们像信仰的真的是真的是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来跟他礼拜天要约会跟他见面，如果你真是这样的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我们对神的敬畏一定要真的是非常非常对神的这种主权，神的这种可怕，有的时候甚至是可怕的一面，有一个很清醒的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认识，这点非常重要。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不要偏到另太极端。圣经当中有一个词挺有意思，就是后悔啊，神后悔。大家觉得神做事会不会后悔啊？有的人说不会，因为神他怎么会后悔呢？经文上圣经也有的说他永远不后悔，永远不会改变主意的，但是圣经上有的地方也确实提到过神要后悔这个。那我的理解其实他这个也不矛盾，神不后悔是讲的神的这种绝对的主权，绝对的决定性的这个一个方面，但是他有的时候后悔是完全也是出于一种怜悯和慈爱啊，他改变主意，他为了怜悯连续人们让人得救，他又后悔其实看起来矛盾啊，实际上也是在我看来是体现神的这种绝对的主权，神的这种慈爱和怜公义的一个例子吧。那我们刚才讲的三条呢，都是跟圣经上的神学啊或者是知识有关系的。其实真理的平衡性当然不仅仅是在圣经知识当中，更主要的我们很重要的也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当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圣经上的经文很多比如说大家很清楚的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以弗所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哈，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时，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比较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一段经文就讲到爱心说诚实话，我觉得很多我们年长一点的多年信徒弟兄姐妹可能对这段经文可能很熟悉了，很多讲道啊都会提到这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个方面，真理的两个方面。那第一方面我们当然要诚实，作为基督徒这个诚实真诚不说虚假的话，这个是最起码的，我想这个 common sense 大家都会同意的。那另外我们有机会的话呢也要在弟兄姐妹当中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也需要提醒，特别是犯大的罪的时候也需要提醒。那即使不是这样一些小的问题，我们也凭着爱心也需要互相提醒，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看不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不完全嘛，我们看到的都是某一方面，我们都会需要别人善意的提醒，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所以我们一定要说诚实话。那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在说的时候，在劝诫别人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嘛，在生活当中肯定为这些事情也受过遇到过挫折受到伤害，怎么来跟别人沟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你真的要跟别人说诚实话的时候要鉴察的，就是要稍微想一想稍微考虑一下，不要这么立即心直口快的这么快的就是来说别人，因为特别在教会你要提出批评另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的时候会产生你想不到的这种别人怎么这么大的反应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嘛。第一就是你要鉴察自己的动机，你在讲这个话的动机那真的是为别人好，不是为表现自己或者自己多聪明多正确，当年多正确，为了打击别人，这个动机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效果效果你要考虑这个效果。那刚才这个经文你看我用红的标准就是要在爱中建立自己，建立自己也建立别人，所谓建立就是你要 build up 这个人，你讲完这个话之后是让他生一晚上气呢，还是让他从此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了呢，还是真的要建立他让他更加的积极更加的向上。换一句话说你讲的话提的意见要有建设性，要有建设性，你光批评没有用。你比如说在家里有的时候我们就老会说对方或者是说你的太太或者丈夫，你怎么老是这样你这个错误都犯了多少多少年了怎么还没改怎么还说人家，或者说你一点用都没有等等，你讲这个话没什么用，你讲人家一点用都没有，你没什么建设性，你遇到问题了你要想一些就是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可以提一些建议他如果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是不是应该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帮助他以后或者提醒他不犯这样的错误，就这个所谓的建设性就是这样，你要建立对方也建立自己，而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怒火。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也一样，有的时候会说一些气话，他做得不好的生气，那个我们讲话目的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怒火，而是为了要建立对方建立自己，用爱心说诚实话。第三就是你也要注意这个你讲话的语气时间和时机有的时候就像管教孩子一样，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管教，生气的时候你啥都不要说，等气止了之后再有条理的对对方平静下来之后，因为在对方生气的时候你讲任何话都是没有用的，对他产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哪怕你讲的都是真理都没有用，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是语气时机包括你工作当中，我以前也提过你现在回 email 有的人回微信都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快，你要仔细还是要想一下有一个词叫微信里面叫现在在秒回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新词就是你一秒钟就回了，这个是比较不大建不是说 不建议，对于我们这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还是要小心这些更加谨慎这些问题。这是爱心说诚实话，就是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应用当中的一个例子。那还有一个就是祷告和行动，或者信心与行动。这个是要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做基督徒遇到一个重要的决定或者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那别人就会说 别的基督徒就会告诉你，哎呀，你要好好祷告，你要有信心，或者说你要停止一切的自己的努力，单单仰望神专注神。那有的人就会问了，你那我什么都不要做，比如我就在家等着祷告就行了。比如说你要找工作了，你就天天在家祷告，工作就来了。或者是你生了病了，不要去看医生啊，你就祷告神就医治了。那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不要还有行动？除了祷告或有信心之外，你还自己要不要做你自己该做的部分？那祷告的重要性当然我想不言而喻，圣经上关于祷告的经文就像爱的经文一样，好多好多，非常的多。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还有就是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些耳熟能详的其实还有很多啊，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这个是在哥罗西书，然后在马可福音当中11章24节也是。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到的就必得着耶利米书也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马太福音这个18章19节我们经常在祷告当中有应的，就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祷告这么多的祷告的重要性，而且这里很多都应许你们祷告求什么好像就能得着，那好像就不需要做什么了。那这个又是一个两面的，是要上的是祷告当然是非常重要，我们要依靠神刚才我们讲的神的主权嘛，神的主权，最后事情成不成事情怎么样成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要祷告。但是还要不要采取行动呢？那我的理解，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作为一个该尽的本分，该做的事情common sense 的 routine 的这些事情，该做的还是得做。比如说你去你在找工作，当然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哈，祷告会也可以祷告，但是你该准备的简历还是得写，还得发，然后你该面试的时候还是得好好准备，把尽你最大的所能。那看生病了，我觉得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这些都是神在掌管的一部分嘛，医生也是神所在掌管的。当然我们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正常的作为一个尽本分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那还有什么，那这样有什么不同呢？那你说这个一般人不是也这样吗？也该做的事情就去做，那你基督徒祷告，强调祷告信心，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想有几点不同啊。第一个就是心态的不同，心态的不同。我们圣经上说，我们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们有平安，我们还是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心里有平安，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会信靠神，也会顺服神，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顺服神，相信神的掌管，所以我们心里就不着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着急，也心里也蛮有平安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第二就是有的人会问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可能他们对祷告的意义有一定的误解。好多人认为祷告就是我一件事情求了之后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工作，比如身体，然后呢我们求神答应无非就是答应和不答应，答应了就比较好，不答应就比较不好以为祷告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神来求答应我这件事情，不祷告他有可能不答应，祷告了可能会答应的几率大一点。其实这是对祷告的意义的一个误解。我想我们学过祷告都知道，其实祷告包括的内容很多，我们有认罪，我们有赞美有感谢还有就是为神的国神的意求，然后才是为个人的一点小事情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做时间长了，基督徒做时间长了就会慢慢的就很多的祷告的内容就在那个为个人的一个事情求上面占了很大的篇幅我们现在祷告会有的时候也是花很多的时间为一些需要求，这些当然也是可以求的一部分，但是这不是祷告的全部或者是最重要的内容。另外在祷告的意义当中，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借着这个祷告是要跟神建立一种关系，神答应了我们感谢神， 赞美神，想到神的这种怜爱和怜悯，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感激和感情。那神不答应，我们进一步的反省我们的祷告的方向是不是正确，我们自己的内里面是不是还有罪来阻挡神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我能够反省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内容来帮助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听祷告其实是帮助我们学习忍耐学习顺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只有借着这些事情这些经历，我们才能不断的认识神，更进一步的成长，对不对？所以这些是祷告更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祷告更重要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跟我们刚才提的这个问题这种冲突就会慢慢的不那么严重的冲突。我们要祷告就是神的命令，我们要祷告因为祷告使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经历神。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做好各样的本分，包括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我们该做的事情都是怀着一个为神而做的心态去做，不光是在教会的侍奉或者教会的时间才是为神而活敬拜神。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有神的同在，都可以来荣耀神为神而做。那这是第二个关于祷告和信心跟我们要不要做事行动的一个平衡。那第三个应用方面的就是知识和恩典。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读到了哈，就是在彼得后书3:18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恩典和知识，这是两个方面。那这段经文呢，是在彼得最后一次的劝勉和提醒他的信徒要长进，要长进。他说要在两方面长进，一次是在主的恩典上长进，知识上长进大家可能都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对圣经越来越熟悉了，我们能背很多的经文了。那恩典的意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恩典的奇妙，体验主耶稣基督的真实。对主的认识不单单是在头脑里面，而是在个人的生活当中，要跟他有个人的这种亲密的这种交通，不是通过别人的，不光是通过别人的见证或者书本。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刚才我提到那个祷告的意义，很大部分就是跟这个经历恩典有关系。特别是你经历挫折的时候，经历苦难的时候，你会从中走出来，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只有经历神的恩典，你才有跟他有个人的关系，你的信仰才能有牢靠的基础。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在头脑里面的话，那个基础就不牢靠，很容易摇动。当别人说什么或者别人的见证，或者有的最近一段时间好多好多很有名的牧师或者歌唱家他不信了或者了，如果你的信仰没有自己跟神的这种经历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受这些影响。哎呀，我是听了他的那个才信的，那现在他不行了倒下了，那是不是我也要倒下了呢？所以自己个人在经历神上面经历神的恩典上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在这方面不断的长进，通过祷告通过聚会，通过经历神。那同时另一方面知识上长进也非常重要，在圣经的知识上面，因为如果我们光有个人的经历如果没有圣经的这个话语来试验或者是来检验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容易走偏差。因为个人的经历有的时候很复杂嘛，有的人比如说有的人经常讲他的梦或者是他的意象或者异梦，以致来把这个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这些当然可以有，但是这些必须在神的话语圣经的这个检验之下，如果他这些都是符合圣经的，那我们可以姑且可以相信，但是如果跟圣经违背的，那这些我们要抛弃。但是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分辨这些个人的这种经历。所以我们一定要存谦卑的心学习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不断的长进在知识恩典上不断的长进。这也是神为什么要赐下圣经的原因。2000多年圣经一直都没有变，因为圣经的神的话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人的经历会经常发生变化，我们的感觉也会经常发生变化，我们必须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检验， 两者都缺一不可，不可偏颇。那除了恩典和知识上面，我还有一个要分享的，就是关于火热和冷静啊，火热和冷静。因为刚才读的经文，可是我就选了一段了。其实这种很多，我们今天刚才读了，谈到火热的时候哈，我们引用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那下面一段就对应的啊，又说诗篇四十六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你们要休息。有的地方是翻译成安静或者冷静或者是怎么样。那热心当然是重要而可贵的，因为有火热才会有能力，才会努力促进自己，感动别人。所以这个 passion 啊，作为基督徒，这个 passion 非常非常的重要。神不会用冷冰冰的人的。那不管是圣经上的记载，或者是教会的历史，今天的事实，都说明这一点非常热情。你看我们简牧师他今天不在，他你看他很有 passion， 每次在唱诗也好，或者是讲道也好，他都有很有回应，他都是很热情。传福音也是看到人就恨不得啊，马上就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让他信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也要有冷静。光有热心没有冷静，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危险。那这里的冷静是什么呢？我概括一下，可能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要审思明辨，分别是非啊，弄清真假，然后权衡轻重，斟酌得失，把握分寸等等，这个是一个冷静的一个方面。你要也要想要有理性来思考，有的时候真相有的时候很难辨别嘛，你要花时间去弄清真相，然后再权衡一些斟酌一些，做出有分寸的一些决定，这个是重要的，我想大家都明白。第二个冷静呢，就是你要学会等候，等候主。有的时候你不要立即就采取行动，就刚才我讲的秒回一样，就是一秒钟就回，这个 也有不冷静的地方，特别在工作当中也是回 email， 也是你有的时候一回几十个，或者是微信群里面你有的时候一回几百个人的，你要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你要小心的，你有的时候说的话或者是你分享的一些东西，别人当时一个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等等。所以圣经当中对等候这个词，耐心啊，也有很多有很多的地方都在讲到这一点。第三个就是讲刚才翻译的这个休息，休息就是停止工作，停止工作。那神在创造六天之后，也设立第七天为安息日啊，就是休息，让大家能够休息，就像我们的退休会一样，也是能够退出日常的这种繁忙的工作节奏当中，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能够好好的安静，来停止一些的工作，日常的工作来思想神。那圣经当中最好的一个例子啊，讲到这个火热跟冷静的是，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讲到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是一对姐妹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耶稣。那有一次他们要接待耶稣了，接待耶稣的时候大家肯定都记得有个不同的一个状况嘛，马大就是忙前忙后，非常忙，在煮饭呐、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办这种接待客人的时候是很多事情要做的。那玛利亚就是好像就安静的坐在那边哈，听就讲话。那最后耶稣其实可能是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出的比较喜欢赞赏玛利亚的这种安静的，但是对马大的这个一些虽然他干得这么累哈，还有一些但是有些抱怨，他不是很喜欢批评他。那这段经文大家也不要误解了哈，就觉得哎呦耶稣不喜欢马大，那我在教会干这么累，干这么多的事情反而受批评，好像这不对啊。其实他也耶稣很喜欢马大的，只是说他批评的可能当时不喜欢的词，他的那个因为工作劳累忙碌之后产生的那个抱怨这个抱怨不大好，但前面那个没有否定前面的那个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误解了。所以他表扬玛利亚也是因为玛利亚曾安静哈，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做神的话所以我们从这个两方面里面，我们看到既要热心又要热情又要冷静。那我们在 教会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侍奉了，我们的推聚会也好，周五的团契也好，周五团契要做饭，其实做饭这事情很多的，我们的姐妹们真的是，特别是煮饭这个是很累的，很非常非常累的一个事情，是吧？所以为了能够体会一下，姊妹那种多么累，我自己也签了一次，我下个季度我要做一次饭，做礼拜五做一次饭。其实啊，我觉得我观察这个做饭那个礼拜五中这大菜呢，其实大分量的菜，它其实不是一个完全是个技术活，主要是一个体力活，它要做这么多的量嘛。既然是体力活，其实弟兄完全能做的。弟兄完全能做的，不要有什么借口啊，说做不好啊之类的。其实你去看看，大饭店的厨师，绝大部分不都是男的吗？怎么可能弟兄做不好呢？其实是做得好的。所以我们鼓励弟兄们真的去参与这些事情，能够体会，这些做饭呐、或者是洗碗呐、这些琐碎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容易，千万不要说，哎，在教会里，我就只能站讲台讲道或者领诗，我就只能带查经或者是带人决志信主，我不去干这些，洗碗做饭那些事情，甚至有的这个家里我都，我就我要好好读经呢，我不做这个，不做这些琐碎世界上的事情，整天做饭洗碗，好像不值得一做似的，这个是偏颇的。这个是偏颇的，我觉得我们什么都你当然可以做神圣的事情，领事的领会祷告或者讲道都可以，但是呢这些是侍奉，但是那些洗碗拖地啊做饭也是侍奉啊，刚才我们讲了每一件事情其实只要是为了神做的都是好的侍奉，所以既要有热心又要有冷静，但是在侍奉当中千万不要抱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那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跟这个有点关系的，就是我想强调一下，这个跟火热和冷静有关系的，就是关怀和传福音什么是关怀，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我就举个例子，咱们礼拜五的团契，比如说现在不是每天也要有做请人家来吃饭嘛，或者是我们开一个英语班，现在有两个英语班了，一个初级的一个高级的这些其实目的也是希望把人家吸引到教会来能够听到或到或少的能听到一些福音的消息所谓的福音的预工吧福音的预工，这个其他的也有关怀嘛，我们做一些picnic 啊之类的，也是把人请过来让他们知道推广退休会啊，或者欢迎他们知道教会的活动，这些都是关怀和爱的一个方面。那这个跟传福音这里面也有个平衡在里面，因为一方面我们就要火热，要抓住机会就像我们有的姐妹就非常热心，看到人就会传，或者是马上就要带领决志祷告，甚至我们要马上就退休会去洗礼，这两三天就能做完，这种火热其实刚才我们讲了也是好的也是好的，我们要抓住机会，有的时候机不可失啊，失不再来在退休会当中，大家都知道那个杨传道，他在台湾的一个教会里面，两个年轻人非常年轻，刚刚信主没多少年，20多岁就一死一伤了，另一个就现在还在昏迷当中，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到底下一步怎么办，这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当然幸好他们已经信主了，我想也是他的家人也得到很多的安慰，但是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有机会要有迫切感啊，抓住机会向人传福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节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push太多了太快了因为人就会往后退把人家吓跑了，这样的例子也很多给人家很多的压力。那我们做这些关怀的事工也好，爱的这种关心人的事工也好，其实我们要纠正一个观点，我们去关心人爱人，我们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关心人爱人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动因，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生命死了，所以我们去爱人关心人，这完全是一个受耶稣的这么大的爱的一个感召下的一个结果，我们理所当然的，我们不需要求什么回报，也不需要以他以信主来作为对我的爱的关怀的回报，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呢，你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功利性的话其实会产生很多问题的，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的。当然了，我们另一方面也要明白，我们真的你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你把福音传给他，其实是对他的最大的最终极的一个关怀，因为你其他的关怀啊，都会过去的，都会有限的，你最好的关怀就是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这里面看似矛盾，但是又是一个整体。因为太急功近利的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会信主，最后会不会信主，对不对？那许多很多老的慕道友，当我们他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对他们非常热情，但过了一阵看他们好像没什么动静，就渐渐冷淡疏远了，那他们见了面也蛮尴尬的，以后就不来了。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关心人是以这个要有一种目的，哪怕你是以传福音的目的，这个有关系，这样其实是不纯粹的，不纯粹的，不好的。我们所以很多人看不见效果，就干嘛我还浪费时间呢，赶紧去找新的目标吧。这种爱其实是有功利的，爱有功爱带有功利的爱，那是不纯洁的，所以这个不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分享了这几个方面，从神的属性，从神的主权和公义，神的主权和人的选择，神的公义和怜悯这几个方面，神学的圣经上的几个方面，以及在生活当中的几个应用，包括祷告和行动方面，知识和恩典，火热和冷静，还有关怀和传福音，这些后面几个都是跟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我们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把它应用出来。当然圣经上这样有平衡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啦，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信心和行为啦，还有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是吧？我们也没有时间在这里分享了，都是要平衡的一个事情。然后出世和入世，比如说圣经上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呢，一方面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不与这个世界为伍，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其实又是一个矛盾的，我们怎么来两方面能够体现，能够平衡得很好。还有就是比如说圣灵的工作，还有圣经的工作有的人就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灵派或者是怎么着圣灵的充满等等，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圣经又很重要，那有的人就特别只注重这个圣经，不注重圣灵的这种工作等等，这方面也要平衡。包括对待人对待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传道人牧者，这是都有很好的一个平衡。我们希望一方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对传道人牧者牧师也好，我们一方面要相信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有神的权柄，我们要非常的敬重，非常的尊重牧师的权柄和权威。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跟牧师传道人有一个良好的这种互动，或者是就是把他们也当作朋友一样，不要就是完全好像高高在上，跟我也要允许他们有喜怒哀乐，甚至是有缺点或者犯错误，这样的话更平等的这种更自然的关系，又是朋友又是朋友，又是非常敬重尊重这个都是要在处理一些教会生活关系当中我们要平衡的一些内容吧。那最后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平衡要注意的这个几个方面，就是总结一下，就是第一就是其实这个平衡是我们衡量一个基督徒一个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刚才我们一开始回到我们烤的饼上面说其实在圣经的许多地方非常严厉的批评以色列人，包括耶稣批评法利赛人，不是说这些法利赛人或者以色列人不懂圣经，相反他们很会引用圣经他们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错误就是把圣经给看偏了，他只强调真理的某一方面陷入了严重的片面性，因此走入了极端，就像刚才烤的饼一样，他一面不翻面，所以一面烤得糊了，另一面还是生的两面都不能用来吃，都不能用来供养人造就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不能老在这个过去的这种光景当中，有的人你经常看到有的人拿出圣经来跟你辩论圣经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全面的整体的来理解圣经，千万不要拿了圣经的一处经文或者两处经文你就来说我这怎么样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圣经，注意圣经真理的平衡。第二个就是这种平衡呢也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dynamic 的，刚才我提到了不是50%比50%，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刚才讲的，我们总体上我们讲的爱多了一点，我们讲审判烈火啊，公义少了一点，那我们就平时就要多讲一些来达到这种平衡，否则你还是讲百分之五十五十的话，你就不平衡了。那么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热心上面可能就缺了不够，那冷静上面太多了，太冷静了有的时候，或者是想问题想的太多了，太复杂了，不够直接直率了，这个都是每个人都有的。有的人都太直率了，讲话太快，得罪了很多人，把别人绊倒了，这个那你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要对照自己的情况来这个达到一个真实的平衡。第三个就是其实 dynamic 的意思就是其实在不断的变化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也不一样，你刚信主的时候可能这方面偏向一点，来慢慢随着时间的延长另一方面就更偏向一点，所以这些都是不是死摆的啊，一定百分之百分之五十，而是我们真正的一种平衡，真理的平衡是动态的啊，是变化的，所以我们在真理上面一定要很好的把握。那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呢，人其实是有限的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全的这种真的是完美的平衡真理的，这个就像你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你哪个人你开车能够在这个线就是完全的正中间，在两条线的正中间一点都不偏差，不可能的嘛。那现在可能现在有这个无人驾驶电脑，那个可能可以，但是我们人开车总是在偏来偏去，但是呢你不要超出这个两边的那条线，所以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是你只要不超出两边的两边的一条线就行了。但是弥补人的这个有限不能完全平衡的一个办法，弥补人的这个偏见的偏差的办法就是谦卑，谦卑可以来做很多的补偿，在很多的事情上，在这件真理的把握上面，我们如果没有完全办法平衡的话，我们就神怜悯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在平时当中不要太固执不要永远都不让步，就是我总是罪的，能够做到柔和谦卑，能够来弥补我们人的有限，在真理的平衡上面做得不足的地方。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天父，你今天见证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经你完备的真理，在很多的地方在体现你自己的两方，包括你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你又绝对的主权你也赐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求主啊，你也是蛮有恩典慈爱怜悯的主，你也是公义的，是烈火，你对罪绝对不能容忍，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认识，丰富的属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们一方面有爱，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个敬畏的心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在与人相处，在教会生活，在传福音当中，我们真正有你来的智慧和恩典和一个怜悯人的心肠，能够真的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每天在知识上面，在恩典上面不断的长进，蒙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